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2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把清零变成讲真相的好机会。身边同修正念面对清零故事数则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4号。很长一段时间都看到明慧网有很多同修针对清零的交流，在此也想和大家交流几例身边同修正念面对清零，把清零变成讲真相的好机会的实例，旨在与同修们共同提高增强正念。同修 A， 要把我的名字划掉绝不行。去年6月的一天，两个警察来到 A 同修家，坐定后就表明了来意，只要表个态不练法轮功了，立即就把他的名字划掉。本来 A 同修还不以为然，也没打算正面回应练还是不练，可是一听到说要把他的名字划掉， A 同修顿时惊醒了。于是 A 同修一点不回避，从自己修炼那年开始讲起，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，怎么走进大法修炼，修炼大法后自己有哪些变化，被迫害后自己遭受到了些什么迫害，迫害中中共制造了哪些谎言，以及当前出现的瘟疫的原因，以及如何才能躲过瘟疫。最后 A 同修告诉两个警察，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两个警察一直认真地听着，到走时感觉心情也挺轻松，再也不提要把 A 同修名字划掉之类的事了。事后 A 同修交流时说，我当时一听要把我的名字划掉，我意识到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，虽然我不精进，但是我也是师父的弟子啊，另外空间都是登记在册的啊，这把我的名字划掉了那怎么行。同修深有感触地说，自己很惭愧啊，长期都不怎么精进，甚至很多时候都忘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可是邪恶始终没忘记你啊，到了迫害20多年后的今天，还要让你表态不练了，甚至说出要把你名字划掉的话，这不是我们自己不精进才导致的吗？现在 A 同修也精进起来了。同修 B， 来了就是缘分，快坐着说。 B 同修与老伴都是70多岁的人了，平时老两口经常结伴出去讲真相，三件事都做得很好。去年11月左右，老两口在儿子家帮忙带孙子，一天两个警察找上门来， B 同修开门后赶紧让进屋。起初两个警察气势汹汹，我们不进来了，我们就是来看看。 B 同修没被带动，赶忙拉起一个警察的胳膊，来了就是缘分，来来来坐下说，我又有好多话想说。一边赶忙叫老伴去屋里发正念。两个警察坐下后拿出一张白纸对 B 同修说，你要是不练法轮功了，那你就签个字，你要是还要练法轮功，你就不要签字。 B 同修说，这么好的功法我怎么能不练呢，你们还不了解我，我好好的跟你们说一说。 B 同修告诉两个小警察，自己当年是浑身几十种病，医院都判了死刑，已经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人介绍走进大法修炼的，通过修炼自己不但全身的病都好了，从修炼到现在20多年了，一片药没吃过，一分钱的医保卡没花过，当年自己是全家人的心病，后来练了法轮大法成了全家人的顶梁柱，家里的主要劳动力，照顾老伴照顾孙子，还要帮儿子儿媳妇打扫卫生买菜做饭，不练法轮功怎么可能做到。 B 同修也给两个警察讲了三退保平安， 讲了现今的大瘟疫，并分别给两个小警察做了三退。之后两个警察态度也缓和了，对毕同修说，这个是你个人的信仰，我们今天也就是来看看，你不签就不签了。最后两个小警察要走，毕同修拉着他俩告诉他俩一定要记住救命的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同修 C， 这些话我早就想说了。同修 C 几年前曾被当地国宝欺骗到派出所，最后被非法关押，在看守所因承受不住压力，违心地写过保证书。从看守所出来后，既痛苦又怕，一直不敢正面面对警察等的骚扰，都是丈夫、儿子出面抵制。今年四月份，丈夫接到派出所电话，本还想像以前一样，可是这次电话那头说非要找 C 同修本人。 C 同修接过电话后，那边说要到家里来看看他， C 同意了并约好了时间。两天后的傍晚，三个年轻警察来到 C 同修家， C 把他们请进屋，看到一个警察胸前别了一个摄像仪，当即表示，你取下来，你这样不尊重我，就请你们出去，我不欢迎你们。那个警察取下了摄像仪，随后 C 请他们坐下，开门见山地问，是不是因为我练法轮功而来？三个警察笑笑不吱声。 C 于是说，我心中也憋了好多话，今天就好好地说一说。于是 C 把自己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，修炼法轮功后自己是怎么按照李洪志师父要求的真善人做一个好人，在生活中不贪不占小便宜，买菜买东西遇到多找了钱的都如数退回，因为修大法做好人为别人着想，曾将自己另一套住房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租给一家小孩上学的，并且一直没有为了利益提高房租，直到他家的孩子毕业，那家人万分的感激。同时 C 也讲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到现在20多年了，身体都非常健康，从来没去过医院，全家的家务活都是自己一个人做。 C 也给三个警察讲了自己几年前是怎么被国宝骗到派出所，然后送到看守所关押的，也讲了自己在邪恶的压力下违心的写保证书的痛苦。 C 说，你们不是想了解我吗？这就是我。三个警察静静地听着，也没提清零，也没提签字的事。最后 C 还给他们讲了三退，他们都点头同意。同修弟，像平时对世人讲真相一样对警察讲。同修弟70多岁了，老伴儿不修炼，他自己平时三件事做得也很精进，几乎每天都带上小册子等出去讲真相，送小册子劝三退，但是一直以来对于警察的骚扰等都是采取回避的态度。去年的一段时间，派出所警察频繁跟他联系，甚至还要求他配备一部手机，保证随时能联系到。地同修没有按照他们说的做，但是也没有堂堂正正和警察讲真相。今年警察找到了他的住处，非要见面，于是地同修跟他们约在居住小区的花园里谈。这次来了几个人，其中有警察，地同修放下了顾虑心与怕心，像平时对世人讲真相那样慈悲祥和地向这几个人讲了法轮功是什么，中共迫害法轮功编造的谎言，古今中外的预言，当前的瘟疫以及救命的灵丹妙药，也讲了自己修炼大法的身心变化。几个人听完后都表现出轻松愉快的表情，走时还叫地同修要多保重。 最后以师父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。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，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，你就去讲真相。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，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照顾病重的老伴中修自己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4日。现在我老伴卧床不起，生活上需要我照顾，但他也支持我出去讲大法真相。有时我照顾好他以后就说，我出去一会儿啊，他说出去救人啊，去吧。即使有时出去两个多小时才回来，他都没事儿。事情还得从三年前说起。一，老伴儿脑干出血，18天痊愈出院。那年春季的一天，老伴儿在回家上到二楼时，突然感觉头晕恶心，就靠在楼梯上，手紧紧拽着楼梯扶手上到了三楼，然后慢慢地坐到了地上。这时三楼的邻居开门出来，看到坐在地上的老伴儿，就问大爷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坐在地上？老伴儿一手捂着脑袋说难受，一手指着自己的上衣口袋说手机。邻居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就从他的兜里掏出手机，找出电话号码，要给我儿子打电话。正在这时，我回家上楼赶上了这一幕。问明白事情后，我就拿过老伴的手机给我小儿子打电话，告诉他你爸病了，赶快告诉你哥一起过来，并找120救护车。然后我给儿媳打电话，让她直接去医院挂急诊，租一个移动推床在医院门口等我们。我和邻居好不容易把老伴儿搀扶上了六楼，到家后老伴儿就瘫在了床上直吐，眼睛看不见，半个身子也不会动了。不一会儿，我的两个儿子和120救护车都到了，大伙儿急忙把老伴儿弄去医院抢救。一路上老伴儿昏迷还直吐，儿子怕他爸昏过去，就一个劲儿和他爸说话。我对老伴儿说，你快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啊。老伴儿闭着眼睛不会说话，但是点点头。到了医院，儿媳在门口推着移动床在等着，办好手续后就直接去做磁共振和 CT， 然后就进了 ICU 重症监护室。医生说是脑干出血，出血量大，有生命危险，需要患者家属签字。两个儿子哭了，吓得腿软，谁也不敢上前签字。我说，别怕，我来签字，你爸保证没事儿。晚上，我要在医院陪护老伴儿，孩子不让，我就回家了。回家后，我想，自己修大法以后变了，变得遇事沉着冷静，能心很平静地考虑周全地有步骤处理事情了。这要是不修大法，看老伴儿病得这么重，我也得吓晕，跟着一起住医院了。第二天我去医院，儿子高兴地和我说，我爸醒了，眼睛能看见了，能说话了，一切正常了。医生说真是个奇迹。和我老伴儿一起进了 ICU 的另外两个年轻人都死了，而我80多岁的老伴儿却好了。医生说可以出 ICU 了，我儿子不放心，还坚持要住2天再观察观察。第三天， 老伴儿转到了普通病房。大伙儿看老伴儿是抬着来的，三天就能下地了，都觉得很惊奇。老伴儿就说，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，你们也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吧，这是救命的法宝啊，真灵呀。我儿媳就在病房大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趁机就给大家讲真相，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年轻时有很多种疾病，修炼法轮功以后都好了，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，所以我老伴儿非常支持我修炼，也相信法轮大法好。这次就是他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大法师父救了他的命。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，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人都在练，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种语言，在全世界出版发行。法轮功获得世界各国褒奖3000多项，只有中共迫害法轮功，是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发起了这场迫害，并且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栽赃陷害法轮功。法轮功不让杀生，自杀也是不允许的，怎么可能去天安门自焚？见大家听得认真，我就接着讲了很多真相。听完，一位老太太说，我们屯里就有你们练法轮功的，给我讲过三退保平安，我不相信，我就相信电视上说的，对你们不理解，还说过你们的坏话。现在我听明白了，我不但退，我回家让我的家人都退，回去我就找我屯子练法轮功的人，让他们帮我们亲朋好友都退。有的人说，听过很多人给我们讲三退保平安，我不反对，也不相信，也不说你们的坏话，也没退。这次看你家老爷子好得这么快，在听你说的这些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也退。这个病房里有5张床，加上陪护的人，共退了10多人。老伴儿住了18天院，我劝退了近30人。我有时间就去走廊讲真相，讲自己得法前和得法后的巨大变化，讲我老伴儿起死回生的神奇，大家都信。有的人说，看你都80岁了，一点都不像，走路那么轻盈，走得比年轻人都快，照顾老头这么好，这么耐心，我们相信你说的。劝退的人有工人、农民、公务员、干部，他们大多都用真名三退的，也有什么都没加入过的，但也彻底明白了真相。谢谢师父的无量加持，给弟子讲真相的智慧，帮助弟子，使弟子无惧无忧，在任何场合都能救人。老伴儿是被用担架抬上120急救车的，可是18天后却自己走上6楼平安回家。回家没几天就和我商量，想去外地亲戚家走一走，我就陪他去了外地，逛了一大圈，亲人们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，我也借机讲了真相，劝人三退。二，邪党害的老伴儿再次住院。从外地回来不久的一天，我和老伴儿去浦东商场逛了一圈，在回家的半路，他让我自己先回家，他要自己去社区退休办，我就在他身后不远处悄悄地跟着他，见他先到2楼办公室，又上了3楼一个房间，关上门半小时他也没出来，我正有点着急，只见一个人也去了那个房间，我就从门缝往里看，见老伴儿正拿着笔在写什么。不一会儿，老伴儿出来了，就像变了一个人，和刚才不一样了， 晃晃悠悠，跌跌撞撞的，走路不稳了。我急忙上前搀扶住他。回家时，老伴儿上楼也很吃力了，显得特别虚弱，脸色特别难看。我问他写了什么，他不回答，一头倒在床上，一句话不说，看样子是特别难受。我急了，就说，你不说，我怎么帮你啊？你说话呀，你不说，我就找你儿子回来。他就说，他们让我去交党费。我一听就来气了，人心也起来了，就斥责埋怨他，说，大法师父救了你的命，你却去交党费，你知道你交党费意味着什么吗？你又主动跑到邪党那里去了，你都知道邪党迫害大法，人神共愤，老天都要灭他了，你还去给他输血。我越说越来气，见老伴的脸色更难看了，我一下子就知道自己错了，立刻给他道歉。老头子，对不起啊，我错了，不该和你生气，还大吼大叫，我这是不善啊。我知道你也是不情愿的，是被他们逼迫的，你是怕不去交费，他们威胁给你停退休金，还用我来威胁你，你是为了保护我，才迫不得已做的，我不该责怪你，这都是邪党迫害你。咱们这个年龄的人，经历邪党的历次运动，深知中共的邪恶，我不该责怪你，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啊。听了我的道歉，老伴儿的身体不颤抖了。我去给师父法相上香，给师父磕头认错。我说，师父啊，弟子又犯错误了，我对不起师父的教诲，是弟子没做好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弟子看老伴儿恢复得这么快，陪他出去见人就讲真相是对的，可是不应该在这过程中起欢喜心和显示心。弟子绝不允许邪恶利用弟子还没修去的人心迫害我老伴儿。他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也支持我修炼，帮助我做证实大法的事，还帮助同修修补了很多破损的大法书，还帮着讲真相救人。这次去交中共邪党党费，不是他的本意，而是对他的迫害，请师父为弟子和我老伴儿做主。师父啊，弟子知道自己错了，自己有漏却向外看，还责备老伴儿，我错了。老伴儿从社区回来后，一直心情很沉重，十多天后他又住了医院，不会说话了，但心里明白。我对他说，大法是慈悲的，你自己知道错了，就在心里给师父忏悔，请求师父原谅你，你再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请师父救你。医院只能治病，但救不了你的命，只有大法师父才能救了你。我的孩子们也都知道这是迫害，他爸是被逼着交党费造成的。老伴儿再次住进了 ICU 重症监护室抢救，第二天出来了，转到了普通病房。主任医师说，这老爷子真是奇迹，又活过来了。然而这次老伴儿却不能下地了，生活不能自理，有时还大小便失禁，脾气也暴躁了，经常骂我。有一天，老伴儿大便失禁，弄得裤子和身上都是，孩子没在跟前，我就给他擦洗。我从来没伺候过卧床不起的病人，不知道先从哪里下手收拾，把我忙得手忙脚乱，就从身体的一侧开始收拾，再收拾另一侧，速度有点慢。老伴儿不满意，骂我说，你弄得这么慢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，不会伺候人，手那么重，都把我弄疼了，你想整死我啊，你这是不想伺候我， 是嫌弃我没用了是不？你给我滚。我微笑着继续给他擦洗，没有和他辩解。同病房的人看不过去了，就说他，大哥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大嫂也是80岁的人了，还整天伺候你吃，伺候你拉的，整天笑呵呵的，没说一句埋怨你的话，你怎么还能骂他呢？有个70多岁的老头说，大哥，你多有福啊，我老伴儿走得早，都没人管我，你家大嫂这么尽心尽力地照顾你，你该知足了。我老伴儿说，他敢不好好伺候我？我笑了，但是心里有点不舒服，嘴上却劝他说，好好，你别生气了，生气对你身体不好，我不会弄，那我注意点，我手再轻点啊。有人劝我老伴儿说，你看你家老太太那么大岁数还能照顾你，你这么说人家都不生气，你还想怎么地？我开始觉得委屈，晚上儿子替换我，回家后我就向内找，伺候老伴儿还挨骂，这不都是好事吗？这不是去我怕脏怕累和面子心吗？这不都是帮助我提高心性呢吗？我怎么不高兴啊？这里也有爱听好听话的心，爱听好听话的心背后不是要回报的心吗？老伴儿这次在医院住了9天，稳定后就出院了。出院后，儿子们都正常上班，只是偶尔过来看看，或者周末过来，平时基本是我一个人照顾他。刚开始回家的时候，老伴儿几乎一刻也不让我离开他的视线，一会儿喊我干这个，一会儿喊我做那个，尤其是到我发正念或者练功的时间，他就有事儿喊我，半夜也几乎不让我睡觉，一会儿小便，一会儿要喝水，晚上我断断续续才能睡2-3个小时。几个月时间，我整个人瘦了一圈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悟到，这是邪恶用迫害我老伴儿的方式，也连带着迫害我，消耗我的体力和精力，我绝不能上邪恶的当。于是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，解体我老伴儿空间场的共产邪灵，即操控我老伴儿不让我发正念练功，夜里不让我睡觉，来迫害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全部解体灭尽。现在我能温柔地顺着老伴儿的心情和他商量着，用他能满意的方式照顾他，不惹他生气，用善心待他，伺候他。每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就向内找自己，找到人心解体了，他的心情就好了。半年以后，一直到现在，老伴儿一天都没有出现抽搐的现象。远道的亲属开车来看他，都说，您病那么重，现在还好好的活着，真是奇迹啊。从老伴儿有病到现在，每周的大组学法，我一次都没耽误，风雨不误，也趁儿子来照看老伴的时候，出去讲真相。我深深地知道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时时加持着我，看护着我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您给予弟子的一切，弟子无以回报。我唯有修好自己，才能不辱使命，牵手众生，坦坦荡荡地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真相币救人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6号。 记得第一次画真相币的时候，我写了3张1元的真相币，上面写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是不敢花。因为刚开始那个环境很恶劣，又一想不花怎么能救人呢，我就到一个商店买扁豆种，1元钱一包，我买了2包，还剩1元。怎么办呢？心想他要我都愿意给他这1元。就这么一想，店员说这包和那包不一样，这包是2元。我一听立即把剩下的1元给了他，快步走了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走出第一步就好了，感觉不怎么难。再画真相币，人们连看都不看就接过去了。我就发了一个愿，以后不花不写真相短语的钱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就一直花真相币钱，由少到多。随着环境的宽松，我就边花真相币钱，边让他们看看我写的，边讲真相救人。很多人表扬我写的字好有劲儿，不像女人写的，像男人写的。我自己也感觉字写的越写越好，越有劲儿。更神奇的是，自从我画真相币开始，我家经济来了个大转变，种什么什么好，樱桃、草莓、扁豆、黄瓜等等品种也都好。在这里我得谢谢我丈夫，一般赶集都他去卖，卖的钱回家给我，我再上写上真相短语，他赶集时就找出去兑换，轮换往复，真的不记得写了多少。在不卖菜季节，我经常赶集拿3-4张100元的票子换零钱，回来再写上真相短语，再花出去。以前经济困难，我都不舍得花钱，现在为花真相币，我会花了，也舍得花，谁知越花金钱越多。我知道我这是花真相币换来的福报，村里的人都羡慕我家的经济收入大转变。就这样，我一直花我自己写的真相币，有时候看到不认识的常人拿着没写真相的钱，我的心急的，真想拿过来给他写上。不光我自己花，孩子们也积攒零钱让我写上，他们花。亲戚好友有时碰面，我说我花真相币越花越多，他们也都看到了。我说您身上带零钱，我给您写上，花真相钱救人，积德有福，他们都笑着拿出来让我写上。特别我娘家人节假日见面，身上的零钱都给我让我写上，特别是我大姐二嫂，有一次他们两人每人攒了1小书包零钱，我真的很激动，倒在桌子上一大堆，我为他们明白真相而高兴。他们都从心里记住9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都受益了。以上是我花真相币的感悟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